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章1-7节和11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一块的来敬拜神哈。今天是一个有风有雨的一个礼拜天，但是没有阻挡我们哈，也没办法影响我们，一直要来到神的殿中，在神的家里头一块来敬拜。我们听到这边的这个气象局给我们一个警告，说这一两天当中就会有一场的风暴来到我们这个地区，可能又刮一场大风，所以我们求神也保守我们的平安。但我就想到，这也跟我们今天这个敬拜的主题和我们讲到的主题非常的配合哈。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说，我们的神他已经做王，我们的神他永远的掌权，他掌管天地万物，也掌管我们的人生，他也能够来平视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风浪啊，所以我们来尽管来依靠我们的神哈。好，让我们在开始讲到以前，让我们再一起的来同心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着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在你的家里头一块的来聚会。主啊，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又增长了，我们的盼望又强大了。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使用着今天这一堂的聚会，借着你的仆人所讲的道，以及你的信实，今天能够被释放出来，进到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的鼓励，好让我们在灵命上不断的可以成长，在依靠神的事情上面，我们越来越坚定。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啊，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会场的当中，也在我们网络的当中，以及在每一个家里头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心一直的来依靠你，仰望你。我们同心合一做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恩，今天来分享的是诗篇91篇。诗篇91篇从来都是美好的一章的诗歌，很多人都很喜欢。尤其是我们发现，在每一次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头，经验一些很大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马上把这个诗篇91篇找出来，然后从头又把它来念一篇，来思想一篇。比如在打仗的时候，过去发生很多场的战争，在战争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我还有生命吗？明天的生死到底如何？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91篇成为很多基督徒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有些基督徒他们在战场上面，他们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他的命还在 还不在，但是他就想到这一首诗歌诗篇91篇。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传道人也很喜欢在讲道的时候来借用这个诗篇91篇里头的讲话，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也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从惧怕的当中转向我们的眼光，来仰望我们的神。诗篇91篇讲的就是有一双神的翅膀， 神的翅膀来遮盖我们，来保护我们，我们也生活在他的翅膀底下。但是并不是只是礼拜天我们才生活在他的翅膀的底下，也并不是在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不平安的时候，有风浪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躲在他的翅膀底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翅膀的底下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这才是我们跟随主的应该有的一个榜样。圣经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讲得很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他必用他自己的翎毛来遮蔽着我们，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你要投靠在神的翅膀的底下。他的翅膀充满了翎毛，翎毛就是很漂亮的羽毛，也就是叫人家感觉到很温软的，很温柔的，很温馨的，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我们的神就这样喜欢来这样对待着我们。好像这个图片看到，哎呀，这个鸭子的妈妈，她就很喜欢把她的小孩子躲藏在她翎毛的这个翅膀的底下，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受到保护，受到这个母亲的爱。哦，我们的神也就是这样爱着我们，我们的神也是天天都这样来 对待着我们，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他都愿意张开他的翅膀欢迎我们去到他那里，好让他来遮蔽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有一首比较传统的诗歌，我说比较传统，就是它大概是100多年前的诗歌，它的主题叫做 Under His Wings， 主的翅膀下面。它这个诗歌的副歌已经写得很美，很好听的。他说，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脱离主爱呢？世界末期虽常有患难，但主翅膀下有平安。写得 太好，太漂亮。没有经过这些人生的经验的人，没办法把 这首诗歌把它写得怎么美好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懂得隐藏自己在主的翅膀底下，他感受到世界的末期，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里头，都有患难，天天都有患难，每一天我们听见的都是不好的消息，都是患难，叫人家不平安。但是他说，在主的翅膀底下有平安。所以这首诗歌的这个 William Cushing，他是100多年前的一个人物，他的生命也是 不平凡的，他经历很多痛苦。他是个牧师，他牧养教会，神也使用他。但是后来他的妻子跟他结婚了16年之后，他的妻子因为生病就去世了。所以这一位 William Cushing， 他在婚姻的生活里头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感觉很惋惜。他所爱的妻子一直都在帮助他来牧养教会的这个人，忽然间离开他，他感觉很失望。但是过了一年，他这个 William Cushing 自己也生病，生了一场的大病之后，他就怎么样？结果他就失去了他的声音，他不再不能讲话。哎呦，一个牧师不能讲话怎么办？他也不能讲道，讲不了道，那我再能够做什么？他很失望，他感觉到人生太痛苦了，为什么所有的痛苦都是一连串的问题都领导他，困扰着他。他就祷告，他求神说，神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现在声音都没有呢，我再不能讲道了，那怎么办？但神就提醒他说， William， 你虽然不能讲道，但是我不是给你有一个恩赐吗？他就祷告，我有什么恩赐？后来他终于明白，因为他有一个写诗歌的恩赐，他懂得写很多诗歌，所以从哪天开始，他知道神要使用他来写下一些美好的诗歌。从哪天开始，他总共写了300首的诗歌。在以前的很多教会都是用他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很著名的，就是 Follow Follow Jesus， 就是我要跟随跟随主耶稣，都写得很好。这一首也是在他73岁的时候说他所写下的诗歌，也算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的一些创作。 是走过人生很坎坷的道路，悲哀痛苦的人生之后，他体会得到，唯有躲藏在神的翅膀底下，我们才有平安。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个疫情，今天我们面对因着这个疫情带来的还有许多的困难，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收入，影响我们的家庭，也影响我们的情绪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在主的翅膀底下，我们才可以找到安息，找到他的医治，也找到从他而来的保护呢？人的天性是这样的，通常都很喜欢讲一些谈论一些困难。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走在一块我们都在讲困难。好像前一阵子不是大家每逢见面都讲疫情吗？哎呦，今天的数据很高了，今天有多少人要确诊了，今天要进医院，很多人我们都讲着是困难，越讲我们越悲哀，越讲越灰心，越讲越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人的痛病，这是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看诗篇九十一篇，却给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方向。因为在九十一篇的第二节里头，这个诗人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就是当他看见人生的灾难的时候，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都看往困难里头去看，往痛苦里头去看，但他往神那边看，他要对人说有关于神的事情，耶和华的事情。好像今天我们头一首诗歌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作王，他永远的掌权，我们要论到、谈到、提到、说到有关于神的事情。这就是说明我们基督徒应该转上一个正面的、正向的、很积极的思想。我们不要跟随着这个世界里头永远想到悲哀、痛苦啊，很负面的一些东西。圣经都是给我们看到很阳光的一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日头，我们要仰望神。在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住在，住在哪里啊？住在神的翅膀底下。神的翅膀是怎么样的？隐秘的地方，那就是受到保护的地方。 我家里都养一只小猫，小猫就很跟别的小动物一样，都喜欢躲藏起来的。尤其是喜欢它，当它听见有客人在门外按这个门铃的声音，这个小猫就很灵敏，它听见它就躲藏起来，因为它要找到一个感觉到很平安、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荣耀我们，要欢迎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你看，这是神的一个邀请。只不过我们通常都喜欢走在神的外面，不喜欢亲近神，结果我们就错过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诗篇九十一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多方面的意思。第一，他告诉我们说神是至高者；第二，他告诉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诗篇二十一篇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这就补充了九十一篇诗篇的一个这方面的教导，告诉我们神不单只是至高者，他也是慈爱者。通常至高者就是跟我们距离很远啊，我们都不 连亲近他的机会都没有哦。这个至高者太高了，他也看不到我们呢。但是神里头，圣经里头讲到这一位神，他是至高者，但是他也充满了慈爱，他爱着我们，他爱到我们这一个卑微的人，所以我们要依靠他，依靠他给我们的慈爱，他必不动摇。那就是说，至高者不单只是有很崇高的地位，他有很深厚的爱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相信这一位神带给我们的好处。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五节，这一句话是当时的当年年老的雅各 为他的儿子来祝福的讲话，尤其是当他去了为这个约瑟来祝福他和他的后裔的时候，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圣经说，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就是给约瑟和他的后裔的一个祝福的话，这个这句话是应验了。都看到约瑟的后裔人数众多，还有蒙受神的福气很多。这里说是有三种的福气，天上来的福气、地上的福气，还有人间的福气。我们看到了全能者，他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一位神。你知道吗？有人有权柄有能力，他不一定来帮助你，他不一定要来爱你，他也不一定要来怜悯你，但是神是全能神，他却愿意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神多么的好，所以我们要住在他的翅膀的底下。曾经有一位牧师讲了一个见证，他说，这位牧师说，有一次他坐飞机，这个飞机起飞一个小时之后，飞机上有一个客人，有个乘客忽然之间心脏病发作了，很危险。飞机航班里头有其中有一位是医生，他马上给这个客人来看一下，哎呦不得了，他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这个开飞机的人，开飞机的这个机长就马上做一个决定，说我们马上要下降，一个紧急的下降，去到一个附近一个飞机场里头把飞机就下降，你要赶紧的把这个人送去当地的医院里头去急救他，帮助他。然后就告诉这个航班上所有的乘客说，我们在这个飞机场里头要临时要停留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可以被安排重新来起飞继续我们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后来就是说他们延误了起码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航班里头的所有的乘客在这个飞机场里头就是非常的不安，心里都很烦躁，他们就埋怨这样埋怨那样，那就赶紧有人打电话要告诉他的目的地的人说，我的班机又延误了什么什么原因，有人说，哎呀，我又赶到哪边还要转换另一班飞机，或者转换另一个坐一个高铁去我们另外一个城市里头，哎呀，大家都忙乱得很，要乱碰碰的，甚至很吵，很复杂，很乱。虽然这些航班的人的工作人员不断的安抚这些人说，哎呀，没事的，我们也尽量来帮助大家，但心中大家都是很不安，也是很烦躁。忽然之间，这个开飞机的这个机长就出现在他们当中，要对大家说，请大家放心，如果有一天你是这样的一个患病的人，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也同样的来帮助你。而且这句话讲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忽然之间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关注自己的事情，关心自己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飞机上这个心脏病发的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危险的问题。但当这个飞机师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换了心力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也同样的这样来爱你帮助你。这个牧师听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记住了，他就说，我们的神岂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的神也是关注着我们怎样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可能为别人来迫切的祷告，可能有一天反过来是人家又为我们迫切的祷告。神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神关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我们都住在这位全能的神和至高者的这个荫庇的底下，享受他的灵毛底下的这个温暖和他的保护。圣经第二节继续告诉我们有四个士，这个很宝贵哦，神士，那这里说很确定的，很肯定的，很一定的告诉我们说，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神，神是我所倚靠的。哎呦，我故意这样来排列出来，我们就看得懂了，看得明白了。 这里四次讲到神是什么什么，也四次对我们说是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善哉，我的保护。你看到吗？神是关注着我们的每一个人，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永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神是永远的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赶快的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住在神的翅膀的底下。台风大家都知道，尤其来自东南亚亚洲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是很严重的，最近不是有几场的台风在这个亚洲地区东亚地区都是很严重吗？带来很多的破坏，影响力很大，叫人家 很不安心。但你知道吗？台风之眼就是台风的中间是怎么样，很平稳的，是没事的。就等于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都是动乱的，都是不稳定的，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因为有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平定安稳，感谢神。我们要躲藏在神的翅膀底下，看到外面还是风风雨雨的，还是大风大浪，但是我们都不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可以安然地住在他的翅膀底下。刚才圣经也说神是我们的善哉，善哉的意思在英语翻译就是堡垒，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堡垒，保护 在住在里面的人。通常这些堡垒都是建造在高处，在山坡的上面，敌人不容易把它打下来，不容易 来攻打它，这是很好的保障，很好的保护。神是我们的善哉，也就是我们的堡垒，是我们最坚固的城，来保护着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的都是我们自己抵挡不来的，我们交战不来的，我们面对不来的，我们处理不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更要依靠神。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风浪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说我的家庭就是一个风浪，我的家庭的问题就 最令我感受到很生气， 很不安，很不舒服。有人说我的工作的单位里头 就是我的风浪，每一次我要上班我就感受到很不高兴，很不快乐，也不情愿之去。有人说哎呀，我的朋友圈子里头就是我的风浪，我不喜欢听见这个人的讲话，也不喜欢碰到这个一个人等等。但神是你的保障，神是你的堡垒，是我们的善哉。就箴言第三章二十六节里头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网罗的意思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心境，那就是走在这个世界里头，每一天我们都可能要小心面对着前面有一个网罗，有一个陷阱，我们要小心掉到下面去，所以我们的脚 要注意。我们常常听见老人家都会讲说，他们很注重脚的平安，就走路的时候每走一步他都要很小心的走路，都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的脚不稳定，闪了脚我们就跌倒，我们就很容易受伤害。但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保护，他要来保护你。你有没有想过，每一天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网络，无论是在我们的单位里头，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每一天的事情，甚至我们开车走在这个道路上面，都是一个网络，我们要依靠神保守我们的平安。所以在困难的时刻里头，我们更需要操练。操练什么？就是刚才诗篇九十一篇第二节的话，要论到耶和华的功课。我们要谈论神的事情，有些时候发现我们谈论人的事情太多了，谈论困难，谈论问题太多了，谈论一些叫我们灰心叫我们失望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谈论神的事情却是非常的缺少，包括属神的人基督徒，我们有些时候都忽然间忘记了要谈论神的事情。所以夫妻之间我们要多谈论一下神的作为，神的事情，神的美好。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要多谈论一下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同心的来守望祷告，这样就必定带给我们有生命的转变，从我们的风浪 的当中带给我们有平安。 生命记第32章第11节，我相信这句话是整本圣经里头提到有关于住在主的翅膀底下的根本是来自这一句话，因为 整本旧约圣经头一次讲到有关于神的翅膀是在这里。圣经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讨教之地，就还了他，看顾他，保护他，又如这个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这是生命记三十二章里头说的，是有关于这个摩西里头的一首诗歌里头所有的一句话。这个他遇见他，这个他是以色列人，神如何的爱护着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就算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神没有离弃他。神用了三个动作表达了神的保护，他说环绕着他，看顾着他，也保护着他。哎呦，多美好，就好像刚才图片看到这是亚子的妈妈多么的来保护他的儿女一样的好像一只大鹰张开他一个巨大的翅膀，在这个草窝的上面保护着这个窝里头的他的小孩子一样，这个动作都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就是这一句话后来就产生了诗篇很多句话，讲到神的，我们要住在神的翅膀底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也给我们看到神真的有 一双很大很巨大的翅膀，不是要来伤害我们，而是要来保护我们，给我们有温暖，给我们有安全感觉。第四节说，神必用他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神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投靠在他翅膀底下，这是另外的一回事，明白吗？神已经张开他的翅膀了，你愿意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吗？还是你仍然不愿意？你说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他的遮蔽啊，我不需要投靠啊，那么他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想到人生过去，我们过去错过了很多的机会，神已经给我们很多机会了，我们错过了很多次，我们推迟了神，我们拒绝了神，我们不愿意来听从神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我们赶快的，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当下，我们要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他说我要把你遮盖着你，保护着你。神愿意这样做，我们愿意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神不能勉强我们，要我们躲在他翅膀底下，我们自己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弟兄姐妹，什么是投靠？你愿意祷告的时候向神祷告，仰望神，就是一个投靠。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是一种的投靠。当你告诉神说我是没用的，我是软弱的，我要依靠神才能够得着能力，这是一种投靠。弟兄姐妹，你投靠了神没有？投靠第一必须包含了信任。这些刚才说的亚子的小孩子，他会看到别的动物张开翅膀他会跑过去吗？不会耶，他赶紧的逃亡耶，跑耶，走开耶。他看到他的妈妈张开翅膀啊，他就放心了，他就投靠进去。为什么？他信任他的妈妈。神也是这样，这个世界里都有很多偶像，有很多虚假的神，很多败坏的宗教信仰，很多错误的教导，我们不要投靠，我不要信任他，我们只信任我们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投靠就包括我们的对他的信任。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对神没有投靠，因为你对神还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你需要培养对神的信任，依靠他，绝对的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表明你对神有信任。 为什么？因为诗篇118篇八到九节里头告诉我们两次的投靠。他说：“投靠耶和华，强此易耐人；投靠耶和华，强此易耐王子。”你看到吗？王子一定有钱财啊，我们投靠的当然是最好了。这个人，有些人是强人呢，有能力的人，我们投靠他，我们一定得到帮助。但圣经却告诉我说不对耶，人他的钱财有一天都会亏本的，他都可能会失去他所有的钱财，失去了他所有的权柄与能力。但唯有神他永不改变，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投靠神好过投靠别人，我们不要好像别人一样来投靠地上的君王啊、富翁啊、财主啊等等，我们都不依靠这些，我们单独的来依靠神就够了。这是对神的信任，这是对神的信任。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信任人多于信任神，我们以为这些人都会来帮助我们，对我们 有好处，但到头来是怎么样？叫我们失望，叫我们灰心。但神永远张开他的翅膀，他说：“来啊，来投靠在我的翅膀底下吧。”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做吗？第二，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要记住，总要带上你的心。哎，这是很重要哦。心是最我们人生里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最保养最重要是我们的心脏，对不对？心脏出了问题，哎呀，整个人就不行了，就有很巨大的问题。所以有人常常说有心就好了，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有心就好了，有心就行了。我们觉得人如果有心对着你就是最宝贵了，总好过只是外表上的形式啊，做什么都没用的，他真心真意来对你就好了。所以我们讲到心中有情嘛，所以我们说你心情好吗？你心情好不好啊？对着心中有情，这是最宝贵。带上你的心来投靠神，不是只是外表上，我去个教堂，我受个洗礼，我拿本圣经，这不是投靠耶。投靠是带着你的心，整个心就代表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投入在进到神的里头去。诗篇57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觉得，很多首诗歌里头的话、讲话都补充了诗篇91篇没有说的。诗篇91篇只是说我们要投靠神，但这里更具体的、更详细的说如何投靠神，用我们的心来投靠神。还有心这个字的原文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脏不一样的，原文的心就等于我们的 soul， 我们的灵魂这个意思。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出生以来，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灵魂，我们灵魂里头有追求的心，所以有 soul journey， 就是心灵之旅，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总是不觉得满足，唯有当我们依靠神，来到神哪里，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内心的满足。这是一个 soul journey， 弟兄姐妹，你在这一条 soul journey 的上面，你跑到哪里了？你找到神了吗？你常常经验在主的翅膀底下的温暖、保护、平安和平静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用你的心来投靠神，不但在乎我们的外表如何，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尽什么责任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带着你的心，好像我们来到这个崇拜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心吗？在家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你带上你的心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来敬拜神吗？最重要是你的心，你的心向往与神亲近吗？总要带上你的心，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还有投靠神的人是用耐心来做，不单只带着你的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很冲动的，很冲动的时候我们很热心，我们很认真，但过了不久，哎呀，我们 就再没有再失去了这一团火了，再没有火热的心。但 投靠神不但只要投要火热的热心，更重要的是你要耐心，忍耐的心，持久的心，不放弃的心，稳定的心。这就是神乐意看见我们的，就好像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是稳定的，不会偏差的，我们的心也是有稳定的，用耐心来投靠神，来依靠神。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介绍来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觉得写得太好了，他真的补充了诗篇九十一篇里头没有说的话，就是我们投靠神等到什么时候，投靠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等到的意思就是说 until 什么时候，去到怎么的地步，去到怎么的光景里头，这是等。所以等候有两方面，等候一方面是等候的长度，这个长度是时间上有多长，有多少天多少个月，就好像我们现在都在疫情里头都在等候啊，等候一年了两年了，明年怎么样，这是等候的长度。但诗篇里头常常讲的是等候的深度有多深，就是你明白这个等候的意义是什么，等候的重点在哪里。就那么我们就是不是白白的等候了，就是无可奈何的等候了，没办法的躲在家里就躲在家里，这是无可奈何的，很消极的。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计划，就是等候的深度的问题。我们不要光是看等候的长度，而是看深度。所以他说 until 去到怎么样的地步，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是有灾难的，有痛苦的。所以这里说灾害都在我们当中，但是神说我们可以躲藏在他的翅膀底下，但是要在等，要在等到这个灾害的过去。你多点看圣经，你明白这句话。尤其是你翻圣经翻到最后的新约圣经后面最后的几卷书，尤其是启示录，你看到这个就明白了，灾害已经在我们当中发生。所以我们要赶紧的投靠在主的翅膀底下，但是我们不是白白的等候，而是有目的，有意义，有深度的。所以他说 until 到了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样的时候，记住了诗篇五十七篇很美好的讲话。但是不光是人在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也陪着我们，陪同着我们一块在等候。太美妙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说，那赐下诸般恩典的神，他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来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里三次讲到你们，那就是我们咯，就是我们都是在灾害当中的人，都在等候当中的人，神都看重我们，神都知道，但神也同样的跟我们一块在等，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耐心等候神呢？因为神是有耐心的爱着我们，当我们还是不可爱不听话的时候，神还用耐心来爱我们，来牵引我们，带领我们。所以神也陪同着我们等。结果就好像圣经里头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个父亲哦，失去了他的小儿子的时候，他天天日日都站在门口在等，等着看他的儿子这个浪子回家了。就是等，神今天在等着你，也陪着你在等候这个时期，等到直到这个灾害的过去。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忍耐等候，神也陪同着你一块在等。你知道吗？你是孤单一个人在等，很可怜哦。如果有人陪着你一块等，哎呦，你就很舒服了，你就很开心了，你就很有把握了。感谢赞美神，神也跟着我们一块在等，在这个灾害的途中，在这个受痛苦的当中，神也陪同着我们。所以他很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来安慰着我们。 所有好的东西总是临到那些等候的人，这是英国里头很常常 常常讲的一句话，这一般的人的嘴都挂在嘴边的讲话，这等候是好的，说所有最好的东西最后都临到那些愿意等候的人，这用在属灵的功课上面也是一样的，最好的东西最后都要临到那些等候的人，我们依靠神，神也陪同着我们一块等。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更明白地告诉我们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有他的目的，当我们愿意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来行事，神就为我们做事，神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医治我们，也来关顾我们，神在做事情，你知道吗？神在你一生当中都在做事，就算你在你觉得哎呀我最贫穷的时候，神也在做事，当你很孤单的，神在做事情，当你的儿女不听话了，家庭出现问题了，神也在你的生命里头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作为。还有今天讲很多条有关于我们如何住在他的翅膀底下，还有一条就是我每一天都要住在神的里面，每一天都要住在他的翅膀底下，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下子的冲动，不是一下子的火热，不是一下子的有热忱，不是，这是不够的。生活是每一天的，我们的生活是每一天组织而成的，所以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每一天都是必须要的，每一天都要住在神的里面。不单只在礼拜天我敬拜神的时候 才住在他的里面，不单只我在读神经的祷告的时候才住在他的里面，是每一天无论你去哪里走动的时候都是住在神的里面，无论你在家里，在上班的地区，去买菜的地方，跟人家来谈话的时候，你都住在神的里面，住在他的翅膀底下，因为每一个时候都有灾害随时临到，每一个时候你在所走的道路上面都有一个网络在你前面，你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住在神的里面。诗篇六十一篇第四节更补充了九十一篇没有说的，他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感谢神。这里补充了什么？补充了如何住在神的里面，就花你一生的时间，付出你每一天的时间，无论是白天，无论是你的黑夜，都要永远住在他的帐幕的里头，那就是代表他的翅膀，他已经张开了他的翅膀，那最隐秘的地区，最保护的地区，我们要投靠在他的里面。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所讲的，有关于葡萄树与葡萄树的枝子之间的关系。耶稣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这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常常住在他的里面。耶稣也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重复的讲到要常常的住在耶稣的里面。今天我们感谢神，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我们怎么住在耶稣的里面呢？就是通过圣灵住在耶稣的里面，圣灵已经来了，住在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读了圣经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感谢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常常的来默想他，来纪念他，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要住在主的翅膀底下，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偶然，而是我们经常是这样做，这是一个操练，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一样，每天都这样做，慢慢我们发现身体就健康起来了，所有的毛病就减少了，就是常常的操练。同样我们住在主的翅膀底下也需要操练，常常提醒自己，我有没有离开了神的翅膀，我走得太远了，赶快的回头吧，回到神的翅膀底下，让他来遮盖着我们。还有翅膀底下的人满得赏赐，这也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光个躲在翅膀底下，没得吃没得喝，那没有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他叫我们躲藏在他的翅膀底下，一定会照顾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所穿的，什么都供应。因为圣经说在他翅膀底下满得赏赐。我们还记得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段经文吧，我们查经班的时候 都学习过了，这是圣经的路德记。路德这个人多么的可怜，她是外邦的女子，嫁给一个犹太人的男子作为她的丈夫，但丈夫很早就过世了，很孤苦无丁，陪着她的婆婆回到他们以色列人的老家里头，多可怜。但是她凭着信心，她依靠着神给她的翅膀下的遮盖，最后她得到赏赐。这就是后来波亚斯看到这个路德之后，就对他讲了下面的这句话。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波亚斯对这个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面，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看到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诗篇里的讲话跟这个路德记的讲话把它结合起来，马上你就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完全明白这个意思。原来我们被邀请住在神的翅膀底下是有赏赐的，弟兄姐妹，知道明白有赏赐。这里重复两次赏赐的这个字，赏赐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神就欣赏我们所做的，就给我们一个赏赐。弟兄姐妹，这就是用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行动。路德凭着对神的信心，他对他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就是我的民，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这就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示。所以因着这个原因，神要赏赐他，他找到神的一双翅膀遮盖他保护他，这是神给他赏赐。弟兄姐妹，不要抱怨神没有给你赏赐，问题是你有没有来到他翅膀底下。如果你整天都不躲在神的翅膀底下，躲在别的地区，那就整天就抱怨，哎呀，神你没有对我好啊，你没有爱我，你没有供应我怎样，你没有赏赐我怎样。哎，这是矛盾呢。想一想，你有没有来到神的翅膀底下，还是你整天都在拒绝神， say no to God， 哎呀，不要啦不要了，所以你没得赏赐，那样你就反过来抱怨神没有对你好，这是不对的。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好像这个路德一样，神就给他赏赐，神一定给他最美好的祝福。翅膀底下要放心休息，很多人躲在翅膀底下还不放心呢，还整天 在担心忧虑呢，还整天挂虑着外面的事情耶，他不懂得放心，不懂得休息，也多可怜。你看看刚才这个图片说，这是小孩子躲在这个鸭子的妈妈 的翅膀底下，多温暖，多放松，没有惧怕，没有忧虑。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常常生活在忧虑的底下，整天有焦虑，以及我们身体有毛病出现了，情绪出现有波动的情况，甚至于我们与家人之间关系不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焦虑，都有忧虑，都有不开心的时候，很容易在讲话的时候就吵架，很容易就有冲突起来。我们在神的翅膀底下放松 relax， 懂得休息在主的里面，因为神有赏赐等着我们。圣经诗篇四十六篇里头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 rest in God， 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包括很多传道人牧师也做不到，我们整天忧虑，哎，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哎呀，要懂得躺卧在神的里头，依靠神，因为他已经用他的一双翅膀来遮盖我们，他的翎毛是多舒服，让我们得到供应，得到赏赐。你们要休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你还带着忧虑的心，彷徨的灵，或者是你感觉到不平安 的态度来到这里的时候，请你听好这句话。圣经说，你们要休息，休息在他的翅膀底下，不要一边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另外一边心中还是太多太多的忧虑。 这就不对了，你就浪费了神给你 的一双美好的翅膀。我们常常生活在一种逃避的一种好像逃难的一种心态，有很多 难题啦，很多灾难啦，很多心中烦恼等等，我们常常逃避这些东西，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家里太乱了，讲话太声音太多了，或者常常有冲突，我们就哎呀，不如到外面透透气，开一辆车到外面去跑一下，感觉到舒服一下等等。或者是我们在班上上班的时候，觉得办公室里头哎呀这个太紧张了，同事之间也有不和，或者是有一些针锋相对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难受啊，宁愿跑到洗手间里头，不是要为了要上厕所，只是为了要单独一下，安静一下，宁静一下，逃难常常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从洗手间里头回到办公室里头，还是一样的，还是要面对真实的生活。当离开了家一天两天，回到你自己的家里，还是一样的。所以最重要是我们不是逃难，我们依靠神。还有一件事情，当父母亲的也要小心要注意，小孩子常常从父母亲那边逃难出去的，很多小孩子到年轻的时候逃难离开家，他不喜欢家，不喜欢他的父母亲。就算说哎，没有，我的小孩整天在家里，但是他在家里的情况也是逃难，躲在家里也是一种逃难。怎么样，当小孩子回到家里什么话都不说，就逃到自己 的房间里头，门一关上，你叫他他也不回应。常常我听见父母亲是这样跟我分享的，哎，我小孩子 不跟我讲话，我们之间没有对话，我叫他出来吃饭他也不来，等等，他一回家你就躲在他的房间里头，把门一关上，就这样，他在逃难你。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有聪明智慧。可能是不是我们给他的压力太多了，或是我们给他的啰嗦太多了，烦恼太多，我们要依靠神，躲在神的翅膀底下，应该是放心的，应该是休息的，应该可以放心，没有忧虑的。避难所，圣经讲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神张开的翅膀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外面的所有细节的风浪和灾难都伤害不了我们。这就是刚才一开头所说的这首诗歌主翅膀底下，这个写诗歌的人 William Cushing 他的经验。真的，人生几十年遭遇的困难重重，打击太多，但是他懂得躲藏在神的避难所，他就安心，他就心里平安。结果他写了300首的诗歌，不单只帮助了他自己，也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还有，其实讲到主翅膀下面的功课好多，你是躲在主的翅膀底下，但是你眼睛是张开的，你还可以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盲目的人。有人常常说，哦，你们信耶稣都是盲目的，你就躲在家里或者祷告，你就不看外面的世界。不是，我们躲藏在主的翅膀底下，但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是张开的，是在看的，好像这个图片一样，这个窗户是打开的，哇，看见外面的风景，外面的情况。诗篇46篇第八节给我们一个呼唤，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眼目来看，今天就是要应用这句话，在我们这个灾害的过程当中，灾难当中，在你还没有离开你的困难里头，你要张开信心的眼睛看神的作为，神怎么做怎么行。刚才不是说吗，神为那些等候他的人来做事。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不要灰心，不要太早你就说哎呀我会灰心了， 我绝望了。不是，你还要瞪着你的信心眼睛把它瞪开来看神的作为，感谢赞美神。我相信神在现在这个世界和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份工作。什么工作？是做恢复 和复兴的工作。这个疫情已经带来很多的破坏，破坏很多的整个社会啊，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啊，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商业等等等等，很多也破坏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彼此来争吵的问题。但神要恢复，不单只要恢复，他还要复兴。恢复就是 回到原来的地步，叫恢复。但神要复兴，就把它更提升一个更高的地步，更兴旺的地步。感谢神，神在做这件事情，你相信吗？你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作为，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在神的翅膀底下等着看神的作为，这是最奇妙的地方。翅膀底下其实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在翅膀底下不是放假，不是 vacation， 也不是 staycation， 也是我们在做一个功课，在学习原来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再一次的发现神是多么的奇妙。为什么这样说？刚才我们看了诗篇四十六篇，只是看了头前面的一句话，但后面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这里说你们要休息，为什么？因为要知道我是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休息的目的和意义。神要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很亲密的知道的意思，就好像这个亚当知道夏娃，这个知道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意思。那所以我们住在神的翅膀底下，就更深入的、更亲密的来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的一位神，他的作为是怎么样。所以住在他翅膀底下，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并不是我们就放假，并不是我们就懒惰，不是，我们是一直在进修，在重新来学习，重新来发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这样说的，就是在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祝福，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他相信了耶稣，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经验了神的同在和神的医治。所以你们要修饰，目的是要你们多一点、更多的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所以在翅膀底下，我们也可以有新的体会，体会我们的神是怎么的神，体会我们的人生是怎么的人生，也体会到神在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更美好的带领。最后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就是今天的经文最后的一节，说因他，就是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在原文 是复数，就是不止一个使者，是一大群的使者，他要来帮助我们。这一大群神的使者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我们。感谢神，你看神都爱我们呢，神都看重你，他要差派他所有的使者，要吩咐他们要来保护你，要来帮助你，要来与你同行。因为如果他不跟你一块来同行，他怎么来保护你啊？因为圣经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都跟你同行。比如今天你从家里开车来到教堂这里，这是一条路，那从教堂里头我开车去吃饭又另外一条路，吃完饭之后我开车又去买菜又另外一条路，从买菜的地方回到家里又是一条路，明天又去上班又是另外一条路。是所行的每一条不同的道路上，不同的情况和生活的环境的里头，神都差派他所有的使者陪同着你，我们英语是 escort 着你，给你保护，给你 引领你，你就不，你就放心了，保护你。你看神多爱我们，所以住在他翅膀底下，你体会到神的作为是美好的。所以神说在你面前很多网络、很多陷阱你都不惧怕，因为神要用他的翅膀来遮盖你，也差派他所有的大能的使者来帮助你、来保护你。诗篇一百二十九篇第二节，我们前几天在查经班也看过了，圣经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来苦害我，但是怎么样，却没有胜了我。这是很重要的，敌人很厉害，敌人很多，他们多次多方的来侵犯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抵挡不了， 但神说他们害不了你的，伤害不了你的，他们也不能把你打败，你们是打败不 打不倒的，因为神已经差派他的使者来陪同着你。感恩，如果你从你年轻幼年开始已经面对很多困难，也承担了很多的重担，你放心，你所经验过的都不是白费的，白白浪费，不是的，而是有目的，让你体会到甚至一直以来从你幼年到今天为止都是与你同行，我们要住在他翅膀底下。最后，你是否带着一个愿意回应神的这一种态度来投靠他？愿意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与不愿意带来两个不同 的结果，愿意是一个决定，不愿意也是另外一个决定。但这世界里都太多不愿意的人，他们宁愿走也不愿意的道路，结果他们最后还是痛苦的。但如果你走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道路，那是不一样的。最后引用了圣经耶稣所讲的讲话，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头，耶稣说，我很多次想拒止你的儿女，好像什么？好像母鸡把自己的小鸡聚集在翅膀的上面，可是你们不愿意。这是耶稣的讲话。当你想象耶稣讲这句话的心情多沉重，多悲哀，多悲凉， 不开心的，但是实在是这样。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反对耶稣，不接纳耶稣，伤害耶稣，他们是宁愿走不愿意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耶稣用比喻说，母鸡的翅膀已经张开了，要叫住他的儿女过来，要保护你们，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安全感，给你们有生命的带领和保障，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是很悲哀的。但愿我们都做愿意的人。如果从前我们不愿意的话，现在我们改变过来做愿意的人。诗篇九十一篇很详细，今天我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目的是说我们要长身在神的翅膀底下，因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有灾害有困难，但是在他的翅膀底下我们却可以握住安稳的每一天。所以要记住了，不是礼拜天才住在主的翅膀底下，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每一个环境里头，你都可以安稳住在他的翅膀上。 Amen。